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10月10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上演没有笑容的谢安会。25分钟的会面也为今年两国关系的风雨飘摇画下了句号。有分析说，它标志着因岛屿争议而紧张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不过，另有评论指出，两国关系并没有走出42年前邦交正常以来的最低谷。那么，争霸亚洲的中日两国关系目前正在何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时事大家谈邀请国际关系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赖口清之。赖口先生，你好。好，赖口清之先生呢是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呢，一位呢是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吴君华女士。吴女士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20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第一次中日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周年的叠加使得两国关系更加阴霾密布。观察人士指出，中日紧张关系考验美日同盟，也牵动美中关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于洋的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 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四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2014年的中日关系。那么我先首先请问一下吴君华女士，我们刚才对2014年两国关系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以及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重要事件已经都做了一下介绍，在您看来，中日矛盾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两国政治之间的原因、经济的原因，还有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应该说两国走到今天，它的背景有很多问题，包括你就像你讲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方面。我想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大概一种文化上的原因，讲的可能用一个词不一定很妥当，有点像近亲相慕。我们两国某种意义上来讲太近了，好的时候呢可以很好，一不好呢，一动感情以后呢，又非常伤。这个大概是一个很在那个表面政治、经济、军事，当然各方面都有，但是呢，最深层次呢，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
您在最近接受采访或者您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谈到了，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都非常非常重要，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其实也因为是我们太近了，近邻。你像美国和中国隔着一个大太平洋，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容得两虎。那么日本和中国一个很近，另外一个历史上我们又有那么多的来往关系，而且呢从历史上来讲一直到近代为止一直是中国强，已经一个习惯，日本也非常尊重中国，把中国当自己的老师。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又整个地位又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到了近几年，这个地位、这个力量均衡呢，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在一个整个力量均衡发生变化之后，新的力量均衡又没有形成，再加上一种民众的一种感情、民族感情、文化因素。所以造成了现在我觉得有点剪不断理还乱这么一个情况。
是，我想请问一下，在东京的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濑口清之先生，在您看来，影响2014年乃至最近几年中日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我想那个那个没有那个唯一的或者一两个的那个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原因是比较综合性的那个框架，包括那个历史和领土的问题，这个也有很长的历史，还有那个2008年以后，从日本人的观点来讲，还是那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那个提高也有影响，还有那个按照中国的经济力量提高，军事力量也提高，这个换成为变成为那个日本的最近的威胁，还有那个我自己最关注的问题是日本的媒体的报道的问题，因为很多日本人最近那个对中国的感情越来越不好，所以日本的那个媒体报道的时候，我强调对中国不好的那个信息的话，在日本受欢迎，所以他们敢选择那个对中国不好的那个信息，要是那个他们知道好的信息还不敢说，对日本的那个那个专门那个介绍中国对中国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让日本人越来越不喜欢中国，然后媒体的那个希望也那个更那个严重所以更希望选择对中国不好的那个信息，这是那个恶化那个循环。这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赖口清之先生，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媒体呢往往是就日本民众希望看到媒体对中国负面的报道，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日本其实民族情绪呢也相当的这个严重。那么刚才您谈到中国有这个民族情结在里头，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么强的这个民族情结，就是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强的民族情结？那么另外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随着2012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呢，就说两国关系可以说是每况愈下。那么这次呢，随着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会面之后呢，虽然是没有笑容的会面，但是有分析称，就说两国的关系呢现在已经触底，是不是将要反弹了呢？您怎么看？
那个日本和中国之间很复杂的关系。那个日本人的感情的那个基础上有那个历史和领土的那个问题的认识，所以比方说那个多半的日本人的感情来讲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是那个日本人的自由，当然我理解中国人的感情，但是一般的日本的老百姓不太清楚的理解中国人的那些感觉，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历史学习的时间也不算那个够了，所以很多原因那个合起来那个形成反中感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现在日本很多日本企业需要中国国内市场，所以拿那个中日经济关系来讲，中国经济或者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是那个尤其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市场的那个存在越来越大，所以这方面来讲日本非常需要那个跟中国一起合作的环境。
是。那么吴军华女士，您最近也谈到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现任的领导人所要负责任的，因为习近平先生和安倍晋三先生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有很强的所谓的爱国的情绪，那么都希望利用对对方国家的抨击来巩固自己国内的政治地位，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当然，不管是习近平先生也好，安倍先生也好，他们两个确实正如您说的，两个都是一个爱，讲得好听是爱国情怀很重的政治家。那么从负面讲，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政治家。
我看你写过爱国者和爱国贼只有一字之别，
对，往往我们从历史上看，其实所谓爱国爱过分的话呢，就成为爱国贼，就说以爱国的名义，其实给自己的国家利益带来损伤，我把它叫做爱国贼。当然，就是我们再从时间再放长一点来看，并不是从这两个领导上任以后，中日关系才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有一段历史了。那么刚才赖口先生也讲到，现在日本的媒体对中国的宣传不是很好，那反过来讲，其实从中国来看呢，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再反观80年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情况。80年代，我是80年代到日本，那么整个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感情非常深。我可以说，第一次见到每一个日本人，他们都跟我道歉，就对不起。可能我们本人没有跟中国战争上没有做任何事情，
是，
或者说我的父亲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日本人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的，所以向我道歉。那么现在这种情绪可以说很少，不能讲完全没有，已经很少。这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刚才我们讲到力量均衡打破了，旧的力量均衡打破了，新的力量均衡没有起来，再又碰上历史问题，再又碰上领导人个性的问题，所以就掺合在一起走到今天。
所以你总结了两句话，一个是政客诱导民意，
对，
然后是民意绑架
政客，对，
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 是吧？
是这样，对。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回顾2014年的中日关系，同时呢，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湖南的刘先生，你好。
中日仇恨都是中共鼓动，中日仇恨呢、都是中共鼓动起来的，还反日是假。转移国内矛盾呐、绑架民意啊、保政权和搞个人崇拜是真。毛泽东这个残酷迫害国内政治犯，给日本战犯去感恩戴德，全部释放，放弃赔款，还借助日本侵华催奸壮大，游走逃窜，远远避祸于陕北窑洞，靠关东军留下的装备和百万伪军和苏联支持打赢内战，没有日本侵华，有中共今天吗？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远远超过日本侵华。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屈先生。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经常发表三点意见。第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是永远的友好的。我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日本引进过来的。看来我再举个例子，对于那个靖国神社，或者好比在我们中国，他的祖先是罪犯，他的下一辈子都不能去祭奠他们，在这里纠缠我是认为是不对的。哦，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嘛。
嗯，好。
我2012年认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每年给我寄个挂历，我认为日本人是好的。
好，谢谢陕西的屈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啊，这个什么中日关系啊、中美关系啊，不是为了那个党，为了那些做官的、跟中国的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跟每一次战争啊，中日战争啊，什么中越战争啊，金宝岛战争啊，每一次战争打完了就是送国土去。现在我想问一下两个专家，我想说啊，中共是个邪恶的政权，反宇宙、反人性的一个邪恶组织，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国家跟他狼狈为奸呢？官商勾结，进而祸害中国百姓，祸害全人类。跟中共勾结的都是民主的倒退吗？人性的倒退吗？香港公民的抗命的力量越来越弱，原因就是这样。本来应该对中共不择手段，推翻他，建立民主政权。要让他感到恐惧才是关键。
好，谢谢，谢谢广东的潘先生。那么吴女士就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政府呢最在乎日本的三件事情，就这个矛盾症结所在就是钓鱼岛，还有这个靖国神社，以及呢这个和平宪法的修宪问题。那么其实我想问问，就是说关于这个和平宪法的修宪，这个成功，如果它成功之后呢，会对这个中共造成怎么样的这个威胁呢？
很难说有什么直接威胁。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这个修宪也是战后已经，战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其实也是它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一步。某种意，我是80年代去日本的时候，当时就感觉到很奇怪，这个国家是不能唱国歌的。你在马路上走，你是看不到穿军装的人的。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说学校让学生唱国歌的话，这就是一种，在他们讲就是一种军国主义，就是法西斯，是不允许的。那么现在嘛，这个也不能讲是一种正常的状况。那么现在呢，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处于一种，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处于一种交往过正的阶段，所以也是他走向正常国家的一步。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天津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说一下，你们谈这个问题，我今年83了，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那是人人都知的，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南京大屠杀，何止是南京大屠杀呀，1938年把我抓到北票下煤窑，日本鬼子抓了也挖出来的煤运到日本鬼子海里头去，我们吃啊吃寂寞子，日本狗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永远不能忘。
好，谢谢天津的周先生。我想请这个濑口清之先生来谈一下，刚才吴俊华女士谈到了文化的这个因素，你也谈到了历史的因素。从刚才天津的这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呢，有很多人对于中日之间过去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很难忘怀的，但是在日本，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这种责任以及战争中的行为，南京大屠杀等等，现在一些政客仍然采取一种比较回避或者规避的这么一种态度。您请您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不起，那个我的理解那个有可能那个不太准。现在听到那个几位先生的那个几句话然后想要说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对中国人的看法哈，还有我自己的分析。日本人自己非常那个觉得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那个我们也有经验被美国那个攻击。我们也有那个原子弹的被那个经验，所以很多人忘不了以前的那个美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那个希望忘记那些以前的那个恨人恨别人的那个感情，再加上我们也忘不了以前那个让中国人觉得非常那个困难的那个事情，但是日本人的感觉来讲，那个自己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时候，对方再说那个您是不好的，那样说的话，觉得那个那个别的那个感觉出来，那是比较复杂的，一般的日本人的老百姓的那个感觉的问题，再加上我想那个介绍一个一个故事。昨天中国的一位那个解放军的先生，他的那个那个奶奶被日本的军人杀死了所以但是他的父亲也那个今后有机会在日本工作。那时候父亲的那个感情非常有矛盾，但是到了日本以后见面了很多日本人， 他没想到这么多的日本人对他们非常友好，一辈子忘不了。
嗯，
所以这次他的孩子就是昨天我见面的那位先生，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奶奶、他的舅舅、他的母亲，那个已经90岁以上了，所以一般的事情不太清楚。但是那位先生告诉那个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去日本吗？日本人很友好，他忘不了那一句话。
嗯、
这样的那个，虽然他们的那个母亲已被日本人杀死的人，也觉得那个日本人的友好。我听到那一个故事，非常非常感动的。
嗯、
是这是我们日本人也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态度。
嗯、
我们永远那个做非常好的友好的朋友。这是我的那个昨天听到中国人的那个朋友的故事了以后的感觉。
嗯，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你好。
嗯哼。
我认为啊，这中日关系啊，全是美国人挑唆的。
嗯
嗯，这个中日要是发生摩擦了、战争的时候，这就上美国鬼子当了。
嗯哼，好，谢谢吉林李先生。天津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嗯、那个，确实，这个中日关系，这个老百姓听不出，中国倒这个日本啊，跟中国把这个都是日本他这个靖国神社给闹的。其实日本应当把这靖国神社。都甲级战争给他挪走挪开，一旦又往一挪开，就本身就没有毛病。还有一个这个咱那表一老事儿，他总没事总跟中国霸劲。你说你霸来霸去，一旦两国打起来，我认为中国要打日本啊，都不用什么恨你妈来几根导弹了。头一个先把日本的靖国神社给他炸平了。
谢谢哈，谢谢天津的马先生，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辽宁张先生，嗯，请讲。
喂，
嗯，
是我了。
嗯，
我和刚才咱们有位姓吴的女士一样，我在84年就和日本人接触了，
嗯，
一直到现在。对中日关系问题，我想要从历史角度上来看的话，二战的时候，苏日互不侵犯是互不战的。当时斯大林呢，是为了纵容日本在亚洲地区，发展他的军事，所以呢，就是说对日本，他和日本私下签署了哈互不侵犯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如果从历史上来讲的话，那苏联斯大林对日本是非常放纵的。所以有些事情呢，要从历史角度看，不能埋怨美国人。
嗯哼。
啊，如果从现在这个当前的情况来看，近20-30年看，中国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的。
嗯。
因为从中国的电视和宣传上各个方面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哈，中国的电视节目就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演的电视剧太多太多，而且呢，老百姓都看够了，
嗯，
就觉得有些太无聊了。
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那么赖口清之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说，不管中日关系呢是看高还是走低，那么我看到您对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合作呢是持相当正面和乐观的看法，为什么？
啊，因为那个作为日本企业来讲。中国的国内市场的那个意义，急速的增加。那个从那个 GDP 的观点来讲，2009年中国的 GDP 追上了日本的 GDP。今年2014年，中国的 GDP 比日本的大两倍。2020年的话，大概大三倍。这个是那个 GDP 的变化。但是比 GDP 更重要的变化也有，这个是 日本企业的顾客的人数的那个提啊参加的啊速度的问题。那个我自己的那个计算来讲，2010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国内买到买得到那个买得起日本企业的那个东西或者那个服务的中国国内的人数差不多1亿个人。2013年那个参加到3亿个人。2020年大概增加到7-8亿个人，那是那个非常非常快速的、非常急速的那个增加，这么大的那个那个中国国内市场那个在所有的那个世界里没有存在过，所以这个市场是对日本企业的将来来讲最重要，那个一定得。进去的非常重要的市场，所以那个日本人、日本企业的对中国的那个直接投资的那个金额急速的增加这是那个因为中日经济关系还是特别密切，所以2011年开始，日本的投资的那个金额比美国、韩国大大两倍以上，比那个德国、台湾大3倍以上这么多的那个日本投资已经开始进来，但是以今后的那个中国市场的扩大的那个空间还是更大，所以我相信日本企业的投资今后那个越来越大，这是我的那个中日之间的经济与交流的看法。
嗯，吴女士，刚才这个谈到了经济关系，我看到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谈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那么，他们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字呢，今年1月到6月，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下降了几乎一半。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两国之间的外交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国经济的关系。那么以11月10号习近平和安倍会面作为一种标志，两国是不是您认为已经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让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外交上的政治说法一些口令来影响两国之间最实实在在的经济关系？
我觉得最终他们两个不管脸色怎么看好不好，还是握手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应该也是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再让这个民族主义走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并不符合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上。首先，当然刚才赖口先生讲，日本企业来讲，还是有很多企业现在对中国的市场感到很感兴趣，还是想到中国去。但是作为一个过去两年这个日中关系这么急剧的变化，其实确实也给很多日本的企业家带来一种犹豫。或者说一种担心，这特别是像今年一度曾经就有两国之间就要开战了，这个声音都大起来。当然，就相对来讲，中国大概认为要跟日本打的比例要高过日本民众的比例。但是呢，整体来讲，你想过去以前战争是一个零概率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可能性出现的话，作为企业家他当然在考虑，特别从长期的角度上考虑他的资金配置，考虑他的投资配置的时候，他当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安倍这次握手，安倍应该说是非常主动的。那么安倍刚才你也讲到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很重的一个政治家，之所以他那么主动想和习近平握手，背景也是因为日本财界的压力也很大，再这样下去会损害到日本的经济力。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您好。巴特尔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喂，你好，
请讲。
喂，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今天对日本是民主国家吗？中国是流氓国家。还有是说的那个南京大屠杀啊，那个是日本肯定是不承认的。他共产党89年的时候，北京大屠杀呀，或者那个西藏 大屠杀，新疆大屠杀，他也不承认。
嗯。
那日本人凭什么认识这事儿呢？
好，谢谢内蒙古的，是谢谢内蒙古的巴特尔。接下来请天津的王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喂，
请讲，王先生。
哎，你好。喂，
请讲，听到您了，请讲。
哎，你好，那个就是这个日本的领导人啊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曾经呢有人问过我说这个日本人恨谁啊，我说日本人没有恨不恨谁，他的这个民族特性决定的，他没有恨不恨谁，他只有服不服谁，他现在服的只有美国。他是怎么服的呢？是被打服的。简单说，这个日本啊就是欠扔原子弹的。
好，天津的王先生，对不起，不得不打断你，因为这样的说法我想是会伤很多听众观众的这种他们的感情的。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孙先生您好。
好好好好，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啊，刚才我想我有一个事儿啊，我没有文化，但是有没有文化这是另一回事儿。刚才天津有一个老头，他83了，
是
他说他83岁，怎么在日伪时期他就能到东北来采煤，到北漂来采煤，这不是鬼话吗？作为你那么大年纪的人，你说话怎么能说瞎话呢？这是我谈的一我想证实一个事，我都71岁了，他比我大一旬。你说我44年出生的，他怎么能你说的话就本身自相就矛盾，人能吃句骂的吗？吃句骂能消化吗？这是一件事儿。
是
不管怎么说，日本侵略中国14年肯定不对，他那领导人也好，他谁也好，他们参加这个建国神社，我老百姓没关系。他侵略中国14年，他肯定是不对，他肯定有罪。他多多他好好检查检查的日本领导，别的我就不谈了，我也没有文化。
好，谢谢。
谈那么多，
辽宁孙先生。
谢谢。
再请广东的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讲。
你好。我是谭先生，我是四川四方卷烟城的。我现在在广州的保安，我今天都没当保安了，已经被开除了。我想谈谈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讨论讨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首先爱国，我爱中国。日本过去是世界的第二经济体，就是美国之下，但是中国人勤劳智慧，在外国资本和日本资本的帮助下，他们长久的发展达到了世界的经济第二。所以日本人很不服气，他们还想拿第二，甚至还想拿第一，但是日本它的资源有限，非常的有限，他向全世界澳大利亚，尤其是向澳大利亚和中东的石油进口，所以说他资源有限，所以说日本要节约性保。
好的，谢谢广东的谭先生。谭先生他认为是还是两国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吴女士，刚才您和赖口先生都谈到了文化或者历史上有很多的呢，我考虑也就是历史问题反映了文化上的相当大的差异，比如讲靖国神社的问题，
对
中日两国老百姓对这个看法截然不同。赖口先生说，在日本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去参拜一些在战争中服役过的人、服务过的人是情有理解的，可以理解的。那么中国人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那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他们的名牌。关于这个战争的责任的问题，刚才赖口先生说了，日本人认为我自己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你对方就不要再说了。而且中国人就说，你日本谈到了战争中的罪恶罪行的时候，你们说非常遗憾，这样表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文化上的这种不同， 怎么样影响了两国关系实质的发展，两国的政府的领导人有没有责任和必要就双方存在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上的差异达成一些理解和共识。
我觉得这个文化上的差异要达成一种共识是很难的，因为这跟扎根于民众的心理很深的地方，这你要，而且同样你刚才讲的遗憾这两个字，有时候讲中日关系很近很容易交流，因为我们都用汉字，但有时候同样用汉字也会带来问题。你想遗憾在我们中文来讲是非常轻的一句话，
是
很遗憾，
对，
但在日本来讲是不是像中国中文感觉到的那么轻呢？也并不然，它遗憾已经相当程度上是一种
谢罪
的心情。所以同样的两个字，这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可能倒反而不一定会带来这种问题。那么客观的来讲，我对讲你讲的靖国神社这个问题，确实从日本的文化上来讲的话，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一样，死了以后都成佛了，这都是病，不管你在生前做过什么坏事做好事都是一样的。这个文化我们和我们死了以后还要鞭尸，这个文化是完全不一样，你是坏的我就还要挖出来还重新，这不一样。当然我客观的讲，就作为政治家，日本的政治家来讲，他必须不能应该超脱于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应该对这个历史有一种反省。如果有这种反省，比如说刚才也谈过很多靖国神社把这些灵位，像这战犯灵位移出去，有很多方法其实是可以做的，这个方面日本方面我觉得确实应该反思，特别政治家
需要政治家拿出一些勇气，
拿出勇气和担当，其实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感。
对，
好，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电话。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简短。
您好，我觉得就是对待日本的战争问题就应该像以色列对待德国的一些战犯，像那些德国战犯其实跑到这个美洲，以色列也照样把他们归回来，把他们正常。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学习以色列的这种做法。还有日本和德国在战争这个问题的认同上有很大区别。如果德国有人把这一些战犯当作一的灵位进行供奉的话，我觉得欧洲人都不干。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
谢谢。
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李先生，请简短。
对，明白。对，关于这个二战期间，这个日本人或者德国人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光是中国，就是日本来说，日本也牺牲了不少的人。总的来说，战争对人民不是好的，总的来说要搞和平。完毕了后人民都富裕，不要把这个经费用在战争去杀害人民，人和大仗不是牺牲即是。
好，谢谢
人民。
谢谢陕西的李先生。时间的关系，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喂，你好。
请简短。
哎，你好。河北的姓李啊。
是。
你好你好啊。我觉得现在中日关系吧，这个最关键的还是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呢，它不会引起冲突，你知道吗？钓鱼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两国之间的冲突，你知道吗？钓鱼岛问题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美国的冲犯亚太，另一个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现在非常的突出。所以说钓鱼岛问题必须处理好。我祝愿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谢谢。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赖口清之先生，那么您认为美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关系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很多中国人理解那个美国希望中日之间的冲突，但是实际上美国的那个领导们，我的那个我认识的那个学者或者外交专家，他们都希望中日友好的关系，所以那个这个是中国国内之中那个比较多的那个误会存在，这是中国人应该理解美国的那个想法，这是我想说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对不起，那个历史的问题来讲，那个日本的历史教育有问题，因为我们 那个非常重视和平的那个国家，和平的那个历史。所以我们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在那个历史的教育上学习以前那个战争的历史不多的那个比较和平的那个江湖时代以前的历史学习那时代的历史的时间很多了，所以那个不太理解最近的那个中日之间的矛盾或者日美之间的矛盾的历史。我自己强调日本那个文科省应该改善日本的历史教育，应该更多学习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和中国、日本和韩国、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密的历史，这是我的强调。
好，吴女士，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把目光放向明年。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十一月的会面以后，据报道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后来当然说法又不一样，有没有达成共识，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又是各执一词。在您看来，在习近平和安倍会面的基础上，2015年中日关系的它基本上的走势会怎样？
应该这么讲，可能比较坏的这个点已经过去了，他们两个握手，但是不是完全过去我们还很难说。应该讲好好不到哪里，坏坏不到哪里。2015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是
这个怎么纪念，中国方面怎么纪念，日本方面怎么对应，这个其实很需要领导人的智慧。怎么考虑到双方国内的民族情绪这么高涨的情况下，怎么对应这个，怎么纪念这个活动，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点。
赖口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也是同样的问题，您怎么看中日关系在来年的发展？
我同意那个吴女士的想法我也那个明年那个有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的改善但那个已经因为没有首脑会谈所以下面的那个政府机构的人互相不能见面交流那个互相合作，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合作了所以已经不能接触的很多事情现在可以推动那是肯定有一些好的影响，但是还是那个两国之间也有那个历史问题，那个还有那个领土问题的矛盾所以不能一下子改善那个中日关系，但是慢慢那个好转的可能性也有，这是我的感觉。
好的，那么不会马上反弹。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综合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赖口清之先生和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吴君华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战中行动，并且聚焦中国的赵本山现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